生活紧张，压力无限，快到网络上轻松一下，点选活水之声，让节目主持人为您调剂身心，陪你聊天。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节目，我是您的属灵伙伴丽文。现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清泉甘露，我们正在研究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。上一集我们分析了创世纪第43章1到2节，今天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吧。我们要研究的段落是从创世纪第43章的第二节开始，一直研究到第14节。创世纪43章第二节到第14节，请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。第二节说，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，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。犹大对他说，那人纯纯地告诫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。你若不打发他去，我们就不下去，因为那人对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以色列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？告诉那人，你们还有兄弟呢。他们回答说，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，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？你们还有兄弟吗？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，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？犹大对他父亲以色列说，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，我们就起身下去，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，不至于死。我为他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我们若没有耽搁，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。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，若必须如此，你们就当这样行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、蜂蜜、香料、墨药、匪子、杏仁都取一点，收在器具里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，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，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，那或者是错了，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，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，释放你们的那兄弟和便雅悯回来。我若丧了儿子，就丧了吧。
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
清泉甘露林丽文，祝愿你恩典满满。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，多年前那些心中充满嫉妒苦毒的兄弟们已经有了转变。他们本来是冷漠的，如今他们会受感动，他们也变得很正直，并且对彼此都忠诚。神透过约瑟为这个四分五裂的雅各的家庭带来了和睦。上一集我们看见流便为了保证便雅悯的安全，竟然以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性命做担保，但是雅各没有因此而答应让便雅悯到埃及去。过了好一段日子，粮食吃尽了，雅各只好再度派儿子们到埃及买粮食。第二节说，你们再去给我抵一些粮来。雅各派儿子们再去埃及其实是非常冒险的，因为啊，也许这次去呢又会再失去更多的儿子，也许埃及宰相一时不高兴会再扣留他们当中几个，但是如果不往埃及去，大概全家都要饿死，也没有办法再见到西缅。到埃及去是唯一的办法，可是埃及宰相坚持的条件是把便雅悯带去。第三节我们看见犹大出面了，雅各明确的拒绝了流便的提议以后呢，犹大是另一个上前来游说雅各的人，他是跟父亲保持良好关系的最年长的儿子。我们看见从这个时候开始，犹大就成为兄弟当中的发言人了。流便和雅各的妾犯了奸淫，已经失去了长子的地位。西缅和利未因为在事件大行杀戮，也失去了领导权。如今要数犹大是12个兄弟的领袖了。那么他的后代呢，也成为以色列12支派中最优越的，而他自己也成为耶稣肉身的先祖。犹大再一次向父亲说明，他必须把便雅悯一起带往埃及去。第四节，犹大对父亲雅各说，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下去给你敌粮。让我们注意，犹大称便雅悯是兄弟。我们对比创世纪37章19节，在创世纪37章19节那个时候呢，这些兄弟们对约瑟恨之入骨，他们不称约瑟是兄弟，他们给约瑟取个外号叫做那做梦的人。在创世纪37章26节27节呢，犹大称约瑟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。众弟兄在回家报告约瑟的死讯的时候，在创世纪37章32节的时候呢，他们跟雅各报告约瑟死了，他们形容约瑟是你儿子。我们看见兄弟们对于约瑟是这样的排挤，而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犹大对兄弟呢还是比较有情义，因为他称便雅悯为兄弟。众人坚持如果不带便雅悯去埃及，就拒绝前往埃及。他们知道只有把便雅悯带去，才能够证明他们的清白，才能够真的见到埃及宰相才能够得到粮食，并且才能够使到西缅获得释放。那么儿子们强力的呼吁雅各答应让便雅悯同行，这件事情引起雅各无奈的指责。他问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，告诉那个人你们还有兄弟呢？雅各指出，他还得忍受他人的摆布啊。他认为儿子们向埃及宰相提到他们另有兄弟，显然这一切的事情都跟他作对。儿子们就解释，他们会这样说是因为没有想到会引来这样的麻烦。第七节说，焉能知道。那第八第九节呢， 犹大就继续努力地说服父亲了。他没有超越父亲雅各的权威，但是他的方向是直截了当，是肯定、冷静和敏锐的。第八节他说，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。童子这个字啊，指的当然是便雅悯了。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头呢，是可以指包括从婴孩开始一直到结婚之前的男生啊，都可以被称为童子。当时便雅悯已经22岁，不过在家里头他是老幺，他依旧被称为童子。第九节犹大说要为便雅悯作保。在新译本圣经作保这边呢，这句话是翻译为我愿意亲自担保他的安全。和合本圣经说我为他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。新译本圣经翻译是我愿意亲自担保他的安全，你可以从我手里追回他。犹大愿意把家产交给雅各，任由雅各处理。他继续说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新译本圣经的翻译这句话呢，就是如果我不把他带回来给你交在你面前，我愿终生承担这罪。犹大愿意将他余下的人生作为对失去便雅悯的赔偿，他愿意余生都承受雅各的任何惩罚。我们看见犹大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嫉妒弟弟多得父亲的宠爱，而是他愿意体恤老父亲疼爱幼弟的心情，他愿意为便雅悯的安全负起一切的责任。这不是一个空的应许，因为犹大定下严厉的条件。他这样的担保很有说服力，终于让雅各答应了。雅各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答应了让便雅悯下埃及，他指示儿子们如何讨好埃及人，博取怜悯。他就要儿子们把迦南地的土产带去献给对方，其中我们看见呢，包括蜂蜜，蜂蜜可能是一种比较次等的代替品，是用葡萄汁或者是枣汁熬煮成果酱的产品。在饥荒期间，蜂蜜是一种叫人喜悦的甜食。好，那么其中还有一样叫做匪子。匪子在圣经当中只有在这个地方提到这样的东西。那是一种矮小宽顶树的果子，土生于小亚细亚、叙利亚和巴勒斯坦。匪子在埃及是没有出产的。那么这个匪子呢，在英文 NIV 圣经翻译为开心果 Pistachio Nuts， 在新译本圣经翻译为栗子。雅各说要把这些土产送给埃及宰相做礼物。礼物这个希伯来词语是指献上象征顺服的东西，人觐见在上位的人的时候都要献上礼物，不论这个人是在政治上、军事上或者是宗教上的领袖。雅各继续吩咐儿子们要把上一次无故归还的银子呢，再带回去偿还，他不要占对方的便宜。他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正直的一面，他不再像他年轻的时候那样的诡诈了。让我们留意第13节，我们留意雅各说话的次序。前面呢，11节、12节呢，他先吩咐儿子们带礼物，然后再带这个加倍的银子，最后在13节他才说出他极度不想说出口的话，就是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。让我们细细的揣摩体会，从第11节到第13节 雅各说话的心情和次序。让我们去体会这其中的次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他在一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万般不情愿的答应便雅悯随行。他先说要带土产，要带银子，最后勉为其难，勉强的说，然后再带你们的兄弟。他这番心情真的令人同情。这一次，他再度的鼓起勇气，预备承受丧子之痛。临行之前，雅各为儿子们祝福，他将他们交托给全能的神。我们注意全能的神这个字眼，这是在创世纪17章第一节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特别使用的一个称号，全能的神 El Shaddai。因此雅各提到这个称号的时候呢，就等于想到神与他的家庭所立的约。因着这个立约，雅各希望他的儿子们去的时候是一路平安来回的，包括西缅和便雅悯的安全。但是他的话也带着一些的无奈，他说到他自己可能必须再忍受一次丧子之痛。我们相信他这个时候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。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儿吧，请我们守候下一集的播出。我是丽文，再会。
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，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，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。 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